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联合的敬拜。这样的经文我们刚才读了一遍，11章1到15节。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这时的王叫做亚多尼喜德，看起来是南方亚摩利诸王的领袖。他听到了一个消息，是约书亚夺取爱城进行毁灭，又听到另一个消息，是离他比较近的，就在耶路撒冷城西北方向10公里的基遍大城，这个城的人是跟约书亚他们取得了和平谈判啊，建立了合约。也就是说，现在明显有两条道路摆在他的面前，顺者昌，逆者亡。如果能够来去顺服，就像基遍人一样跟以色列人去和谈，去真的投降，那么他是可以保全自己的。如果你要像爱城一样，那么就会被进行毁灭。两条的道路，生或死就摆在人的眼前，他却选择了第三条路。你可以看到，他最恼恨的不是说是以色列人，实际上对他来说，他最觉得恼火的和惊恐的是本来和他们一起的基遍人背叛，是吧？从他的感受来说，是我们当中的一支力量背叛了，私自的跟敌人谈和。基遍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前情提要。其实基遍人和喇合所做的事儿非常的相似。我们在上一次的联合之时，我们提到了喇合的故事。喇合这一个人，是不是说风闻以色列人如何在旷野，在对巴山王恶这些人实行毁灭、实行神迹之后，这地的居民心就消化了？这喇合知道这个是挡不住的，所以他甘心的来去为这两个探子做了那保护的工作，然后也祈求他们可以让自己和自己的部家得到保全。其实基遍人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9章，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这是个很著名的故事。基遍人也是风闻毁灭了爱城，毁灭了什么很多地方，心就消化了。那么他们也同样的是想求得自己和自己的城被保全，只不过他们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是不是？他们是带着这些干了的饼，什么发霉的饼，什么旧的衣服鞋穿上，假装自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以这样的一个方式骗得了一个合约。所以这是喇合和基遍人的相似之处。很多人会纠结说，喇合也在说谎呀，他也骗人呢。但是喇合好歹他骗的是耶利哥人，是不是？可是这基遍人却欺哄了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领袖们，所以后来的结局看起来也不大一样。因为喇合最终在这个红绳之约当中得救，甚至说嫁给了犹大支派的撒门，成了主耶稣肉身的这个女性祖先之一。然而基遍人呢，就太随机应变了吧，太喜欢用一些不走程序的方式来做事。他们这样的来去见约书亚，约书亚呢是本着一种中国古书说叫远交近攻这样的原则，离你远的要和好，离你近的去攻打，对不对？他是本着这类似的原则同意他们的求和的心愿。哎，结果是3天之后，以色列人知道真相了，原来这些基遍人就离我们很近的，住在我们当中的。于是他们就很恼火，甚至于责怪迁怒于以色列的众位首领。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抛开基遍人骗人的事实不谈，难道以色列人就没有错吗？有没有错？有错。因为经上明明的记着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对吧？ 以色列人看到人家来千里迢迢的来劳军，拿的那个饼虽然是不能吃了发霉了，但心意是好的，而且愿意投降，而且问了一下，你真是住我们很远的地方吗？那人说是。他们就没有再求问耶和华，没有尽上自己最属灵的至高的责任，而是凭着一些经验判断和一些物质的东西做了这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无论如何哈，即便人这个约是在耶和华面前所立的，故此以色列人就是再恼怒，他们也不能去再击杀即便人了，因为这个约是在神面前立的。但是哈，后来我们也知道，所谓的死罪可免，是活罪难逃。从此呢，即便人要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难听一点说，这叫世代为奴，对吧？但是我们要如果换一个角度，你说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这难道不是服侍吗？这难道不是一种跟普通的立位人所做的差不多的工吗？是吧？当然这个是后话啊。而今天的经文提到的情况是，即便人和以色列的合约刚刚签订，高兴还来不及就大祸临头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哈，论种族的话，即便人也是亚摩利人，他们属于亚摩利人当中的叫西位人啊，在约书亚记九章七节是这样写。所以哈，他脱离了这个亚摩利的同盟，单独和以色列人和谈，事实上是不是就是破坏了人家南方亚摩利统一战线呀？对吧？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就牵头来会盟亚摩利武王，大举侵犯即便城，即便人无力抵挡啊，那就只能来向他刚刚新任的这个宗主以色列人来求救。我们试着来想一下啊，如果以我们标准的一种东方智慧来判断，哇，这一群人本来我们想击杀，也是这个南方亚摩利人的一支，他居然骗我立了个合约，然后现在他们的同伙来打他了，我何不将计就计，来个借刀杀人之计呢？我让你骗我，是不是？哎，你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人从一种厚黑的角度，这种政治的权谋的角度，就会这么选择呀？我干脆就是放任不救，或者我故意的去的晚一点，就让他们把他这个骗我的灭掉，正好让他们相咬相吞，剪除一个势力。但是感恩的是，以色列人没有这么聪明，以色列人没有这种加引号的聪明，他们虽然恼恨这个耍诈的即便人，因为不知不觉间这居然成了我们的兄弟了。以前你知道吗，有一些汉人在东北，这个满洲人大兵所至，他一投降有一个操作叫抬旗，是吧？就是你会进入到满洲的八旗这个系统当中规划，这里的即便人好像啊，这家伙一下子进入到了这个以色列还是上三旗之一了。你看到后文，你能看到他们属于被算到便雅悯之派啊，以法莲、犹大、便雅悯是以色列比较兴盛的三个支派，是吧？比较厉害的。所以这个成了我们兄弟的即便人，虽然恼恨，但是不管怎么说，就像中国古话说的，兄弟阋于墙，但是要外御其屋。所以你看到约书亚就率军从吉甲出击，而且是在耶和华明确的一个得胜应许之下来夜袭亚摩利的联军。我们要注意，这一场的战争不是以色列人的主动出击，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盟约中的兄弟而战的，所以这叫做不折不扣的一种圣约战争啊。所以只要立了这个约，就要遵守这个条约的要求，你既然顺服了
我就要来保护你，甚至付上我的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圣约的意义。所以即便是约也是约，也得遵守，也是圣约，不管它是怎么立的。以前我经常会提到一个例子，中国的古书像《左传》里边提到说，聪明正直谓之神，又聪明又正直，这是神的两个特点。其实犹太人也说，有神的样式的人也应该是又要聪明又要正直。所谓正直，就像即便之约一样，就是你签了个合同，立了个约，结果发现你自己是被骗了，你自己是要吃亏上当的，那这个约也同样的要遵守啊，同样的要遵守，这叫做正直。但聪明是什么呢？聪明就是不要来立这种约啊，不要立这种约，这就是我们所要知道的啊。不过让我们来从属灵的角度想，实际上圣经所说的神与人所立的很多的约，本质上都是吃亏的约，是神在吃亏，也都是不平等条约，因为对神不公平，也都是欺骗之约，因为人总是在欺骗神。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救赎历史的换一个方式的写照。但是欺骗之约，用我们中文的谐音梗来说，也是一个即便之约。即便之约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是这样立的，即便这些人不守约，神单方面的还是在守约，因为这叫做圣约。神不但是守约，还要施慈爱呢，他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顶嘴的百姓。所以我们说圣约就是圣约，这个即便之约也有它的神圣性，不容侵犯。因为圣这个字就是在提醒和告诉你，这是奉耶和华的名所立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意义上啊，即便人怎么进入圣约的，和基督徒怎么进入圣约的，这两个故事高度相似。这是即便的故事和我们救赎历史的第一重的呼应啊，即便人进入圣约和基督徒进入圣约非常的相似。第二重的呼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一场的战争中，为了战争的胜利，约书亚做了一个最惊人的祷告。这个祷告经文说，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因为约书亚求的是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而且上帝真的听了这个祷告，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这是什么操作呀？是吧？我可以说，自古以来，凡是极力维护圣经的和拼命想要攻击圣经的，看到这一个神迹的记载就都沉默了，都无语了，辩护也不知道怎么辩护了，这也太违背科学知识、天文学常识了，是吧？所以有很多很可敬的护教士，当然也很可爱的，非常绞尽脑汁的想来去，好像为神补救一样，来解释这个神迹到底怎么回事。有的说这个是古代的中东，在那些苏美尔人，在这些是吧两河流域的人那里，如果说因为即便在东哈，亚亚伦谷在西，你有没有见过同时有时候在日快落的时候月亮会出来，是吧？东边有太阳，西边有月亮。哎，他说如果某种情况叫日月相冲，这个冲就是一种恶兆啊，所以说这里是在说约书亚在求一个恶兆，有这样解释的啊。也有人说 这是地球突然停转的一天。我地球要突然停转一天，你想想，一个飞行速度比火箭更快的一个地球突然一脚急刹车，好像这个后果没有这么简单，是吧？也有的说啊，其实你认为是太阳停留了一天，其实刚才说那之前太阳之前有什么来着，大冰雹是吧，降下来砸死了很多敌人，满天的冰雹，那个冰晶，然后呢就是一种光影折射的效果，当中出现了一个好像幻日这种效果啊，就好像有一个太阳，其实不是真的太阳，是一个光学效果。哇，其实我看到了多少多少种的解释，都在拼命的来为这个日头停住一日之久没有急速下落来辩解。对此我想说的是，用心良苦，但大可不必。因为这个畸变的日头不过是个记号，就像各个他的那个空坟墓，它也是一个记号。什么意思啊？我们要说，首先在救赎历史当中，在圣经的甚至记载当中，曾在自然界发生过的神迹，我想最大的就是这个，最明显最惊人的就是这个。如果你不说创造天地本身是神迹的话，是吧，就是在这个天地之中曾发生过的最大的神迹，就是这个日头停住一日。但是我要说，这个神迹再大，它也没有神子降世为人、十架受难、下在阴间、第三日复活的这个神迹大，是不是？它无论如何不能够跟这个神迹的相提并论。所以你细想一下，你说究竟是日头停在了畸变不动一日之久这个惊心动魄，还是说神子居然下在了阴间，这两件事哪个更不可思议呢？你连后者都相信了，这个你相信不了吗？对吧？先知书上啊，多次的提到过救赎之功当中，太阳好像一个记号一样，会有它的改变，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太阳的本职工作之一啊。创世纪记载的说，上帝创造了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是吧？你读到很多的经文中，比如以赛亚说，在那个拯救的日子，他说日光必加七倍，会七倍的明亮。之前我讲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一节很难解的经文，说那个救赎的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流到东流到西的那个日子，耶和华的那日，因耶和华名的缘故，那一天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也不再有寒冷和炎霜。也就是在告诉你那个太阳有明显的改变，月亮有一些明显的记号。所以我说啊，畸变者他传统上哈，我们知道离我们的各个他，传统上意义的各个他不是那么远，因为耶路撒冷城在亚多尼喜德的年间恐怕是不那么大的，后来是反复的扩建哈。主耶稣被定，我们常常称为各个他，称为加略山的那个位置，传统上我都去过啊，有个圣墓教堂什么，传统上认为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城门外，而刚才畸变城也是在西北城外的10公里左右啊。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最大的神迹，他们发生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相近的啊，而在属灵意义上它是高度重叠的啊。重叠的意思是什么呢？都代表着可以说因耶和华名的缘故，神与人立的那个圣约以什么为记号，这个记号会多么的惊心动魄，不可思议啊！可以说这就是在这个畸变故事当中三重呼应的第二重，还有第三重就是这一场的战后发生的事情。约书亚是怎么践踏仇敌的呢？在本章的后边的经文就记载说，这五王躲藏到了一个叫马基大，这个意思是牧人之家哈， 躲到了马基大这个地方的一个洞里。然后约书亚说，好，去看住，大石头滚过去封住这个洞口，我们先打仗，打完仗回来再过来把这个石头滚开，把这五王提出来来提审，而且专门说让军长们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这就是一个叫践踏仇敌，一个夸胜的举动，是吧？然后处死之后挂在了五棵树上，挂在了受咒诅的哈木头上，然后再放下来，就丢到这个藏身的洞里，石头再滚住。你仔细想这一个画面哈，这五王的被杀，被挂在木头上受了咒诅，然后再丢到洞里，大石头封住，和主耶稣他的经历就好像一个镜子的那种镜像对应一样啊。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所谓的践踏仇敌这个画面应该就是大卫诗篇的来源灵感之一，我们最熟悉的一节经文之一是诗篇的110篇第一节，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古代的人，中东的人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坐在那种有腿的床上边，有时候脚会悬空，他放一个脚凳在下边，脚踩在那上面哈。现在是把这个敌人的头颈项做了脚凳了，是不是？这就叫践踏的意思。这些经文太有名了，新约当中又有好几次的引用，是不是？我们说这一个场面，主对我主说，你坐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我们知道哈，他对我主说，大卫说的这我主他又是谁呢？不是他自己啊，这就是很明显的弥赛亚经文嘛，对不对？是耶和华父神在对圣子说，我要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家知道，你看到新约当中多次有这个例子，有这样的经文，保罗说，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希伯来书又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个意象是高度的相似的。我们说为什么说它像一个镜像一样的哈？约书亚把这五王挂在木头上，又把尸首丢在洞里，再用石头封住洞口。这五王挂在木头上是因为他自己的罪，然而耶稣基督是不是也是被挂在了木头上呀？对吧？他却是为选民的罪，嫩的儿子约书亚践踏了仇敌，石头从那个当坟墓的洞滚开，又给他封上。而神的儿子约书亚，你要注意，耶稣这个名字就是希伯来文里的约书亚嘛，是吧？我们都知道还有诸多预表，神的儿子这个真约书亚一样的是践踏仇敌，可是那石头一样哈，从这个坟墓的门口是封印住了他，但是又滚开了，开了，因为能够被封住的一定是死亡和罪恶，封不住的是生命，是复活。所以那第一个复活节，天使就对那看耶稣的墓的人，那些妇女们，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坟墓的石头开了，你们的主已经出来了，复活了，是吧？这就是那种镜像的对应。所以我们说，三重的意义上，基遍的故事就是圣约救赎历史的一种浓缩和预表。基遍人怎么进入圣约的，和基督徒怎么进入圣约的非常的像，你的动机未必那么纯正。而日头停在基遍这个曾经的自然界中最大的神迹，遥遥呼应和预表着神子的死而复活这个最大的神迹。最后得胜的一幕是约书亚怎么践踏仇敌， 这个约书亚又怎么践踏仇敌？罪恶怎么被钉在了十架上？而那复活的生命如何的彰显出来，发出真光？所以我们说这是这三重的呼应。故此我还可以引出来，我们今天有四个的要件。在这救赎历史当中，我们说有四个核心的要义。圣约，
圣约
说的就是上帝是守约的上帝，他希望他的子民守约，可是他的子民守不了约，因为只有真正复活经历了圣灵带领和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守约。然后我们要提出说持守圣约的意义，以及圣徒在圣约中的盼望。首先上帝是守约的上帝，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经文太多了啊。申命记的7章12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尼希米记的1章5节也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都知道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希腊罗马人那个奥林匹亚山上的上帝，他们的神想要做什么你不知道，你要猜，你献祭献错的惩罚更厉害，所以他们的神喜怒无常，没有道德。可是我们的上帝这位真神却是清楚的把他的意思，他想要人知道的事情，去做的事情，写在他的律法中，写在他的圣约里，这就叫做爱我守我诫命，是吧？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上帝一定会持守圣约的，但同时他当然也是热切的希望他的子民也能遵守圣约，这个是选民的责任，可是也是一个他们没有能力来去履行的责任。所以我们要说，其实只有复活之人才能守约，那些真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守约。基督徒进入圣约，即便人进入圣约，刚进入的时候有很多的恩典啊，获得了和平，也有很多立刻伴随来凶猛的攻击，是不是？你像许多古代的教父，像耶罗米，像俄利根，都有这个类似的一个有点像寓意的解经哈。他说武王是谁？他说这武王就好像人的五感一样，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嘛，是吧？代表你的肉体哈，代表你的老五啊。俄利根也是如此说，完全类似哈。所以你的老我，你的罪，你的私欲就会被你原来所服侍的那个主，就是魔鬼，是他或者是他的差役来攻击，就利用你的罪，利用你的私欲。所以人在信主初期灵命不稳的时候尤其就是这个样子，就像刚进入圣约的畸变人被这武王攻击一样，这武王从前是他的同盟盟友，现在你背叛他最恼火，他先来攻击你，是吧？在这种软弱之下谈何守约呢？你没有能力守这个约，但是你能做的是什么？是在这个时候要向你的主来呼求，就像这畸变人立刻来向约书亚呼求一样，他所呼求的实际上你发现跟亚当尼喜德向他的盟友呼召的那个很像的，都是说你们速速上来，原文的意思，来帮助我，只不过是畸变人加了一句来拯救啊，大家的目的是不一样，大家求的主也不一样。所以抵挡这种攻击的办法没有别的呀，只有向那个真正的约书亚去呼求，畸变人这么做，基督徒也这么做，然后你要靠着肉身靠着圣灵致死你的武王一样的罪身，把他们挂在木头上，就像保罗说的哈，罗马书的6章6节， 我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怎么能够不再做这武王的奴仆呢？就是把你自己的罪身和这武王都钉在木头上，是吧？就是把他治死。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说，这畸变人他们复活的生命啊，属灵意义上那个复活的生命，重生复活的生命很幼小，幼小到在起初都不能够抵挡武王的攻击。虽然他以前很有能力的，是不是经上说他是个大城，城中的都是勇士啊，是吧？而且挺聪明的嘛，这都会变嘛，是吧？但是他信主之后不再用这些任何的人的手段，说我们的是大城，我们有能力的，我们也有聪明，我们可以先去抵挡，自己就能打，不需要老大哥出手。没有，他单单的向约书亚呼求。因此这畸变人的复活重生的生命是很清晰的，虽然他还很弱小，但是再小的生命他也是生命，再幼小的复活的生命也是那重生的有真实见证的生命。我们甚至可以从畸变人后来的历史当中看到他们的作为，也能够来见证他们生命的真实。第一点，我说这畸变人他们是后来甘心服苦，是吧？做了在为祭坛劈柴挑水的人，是不是甘心服苦，没有怨言的。就好像前面我说的，他其实就好像一个编外立位人了，是吧？他做的跟立位人所做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你如果看出埃及记一开始以色列人做什么，做苦工啊，修筑什么兰塞城、比东城。那你到了出埃及记的结尾，以色列人做什么？还是在那干活，是不是在修会幕啊？所以人在一生当中总是要劳苦要操作的，区别只是你是在为谁做吧，对吧？这就是我说，你要是贬低的说这畸变人好像奴仆，但你要荣耀的说他就好像某种立位人的所做的工一样，而且他们甘心乐意啊，没有怨言。第二，在历代志上的十二章一节到四节记载着，他们在扫罗王穷凶极恶的追杀大卫的时候，畸变人是率性而为，勇敢的前去帮助大卫的。其中有一个畸变人叫做以实玛雅，他还是三十勇士的首领，真的完全融入到以色列人了，是吧？第三个方面，他们虽然曾经有一点意义难平，因为后来经历了一件非常凶恶的事，就是扫罗王杀了很多畸变人。畸变人跟约书亚所立的约是不是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啊？这扫罗王却杀了他们许多的人。可是当自己的一些同胞被杀之时，自己的同乡哈、亲朋好友被杀，畸变人没有叛变，没有苦读，后来甚至就因为扫罗的这个罪，以色列人遭了大饥荒。大饥荒一定饿死很多人吧，畸变人也没有幸灾乐祸，说你看吧，让你们去欺负我们，遭了罪了吧，活该。没有，甚至在大卫主动找到他们，愿意为他们伸冤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利用这个权柄滥杀无辜。他是不是只要求交出扫罗的子孙七个人，对吧？这就是畸变人，他让自己的意志、意念、血气降服下来。第四方面哈，到了被掳之后，到了那归回时刻，上帝差遣他的先知，差遣以斯拉、尼西米这样的人，呼召流亡在外多年的以色列人要回归圣城，重建圣殿。圣经记载到，这些畸变人放弃了自己的私志，响应了圣约的呼召，愿意回归圣城。尼西米记七章二十五节记载，有95个畸变人回归。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不简单，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犹大人啊，都因为这安逸 也包括精明的算计，选择留在了波斯，留在了海外，甚至包括莫迪改和以斯帖。以斯帖记发生的那个年代，为什么整篇的这个经卷中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提醒你，那是一个额外的开恩的恩典。然而那个时代的圣约主旋律应该是回归圣城的，不是滞留在那儿斗智斗勇的。第五方面，我们也知道回归圣城之后，尼希米记的三章六到七节也记载，即便人是尽力出力出人的哈，参与了重修城墙的工作，所以人家是外来的，是规划抬旗哈进到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但是人家后来的所作所为是跟真正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区别的，对吧？是真正的去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来守了他们的圣约。所以我们说这一场日头停在基变的基变之战后啊，基变这个地方总体来说是一个被神大大祝福的地方。大卫在世的时候，会幕就是被搬到基变，而所罗门登基之后，我们记得哈，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求智慧的那个祷告，并且被上帝垂听，赐给他大智慧，是吧？那件事也发生在基变，可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被祝福的哈。所以我们说，这都可以算是基变人在属灵的或者是预表的意义上，他们有一些重生复活的生命的证据。什么样的人有重生复活的生命呢？其实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一个很熟悉的经文，文士和耶稣基督辩论说什么诫命最重要。耶稣说第一要紧的是马鞭吧，是吧？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啊。这个律法师这个文士回应说啊，夫子你说的不错，除他以外没有别神，而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耶稣说他回答的有智慧，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他说的非常的正确，是吧？所以我们说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智尽力，刚才我说的这五个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畸变人多多少少他就是有的啊。尽的这个意思就不是让你横向比较的，是你跟你自己来比较的。一千两的一千两全部都花出去赚回来，这叫做尽；五千两的你赚了三千两，但是你埋了两千两，你都没有尽，对吧？尽上你自己的本分。所以一个复活的重生的生命，他只要是跟他自己的比较，按照神给他的恩赐能够活出来，这五个尽，这就是离神的国不远了，他就在这个神的国中了，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某个意义上哈，属灵的意义上，即便人在心性意志力五个方面都努力的做到了爱神和爱人，他们虽然是这样进入圣约群体的，虽然好像是因为一些诈术成为圣约子民的，可是他们这些从前欺骗的人后来不再欺骗了。当然有一个反例，在耶利米的时代有一个假先知哈拿尼亚是从畸变出来的，是吧？但总体而言的畸变这个族群不再是做那样的事情哈，有比较好的见证。就像说喇合，别管他从前是做什么的，甚至会张嘴就来说谎，但他真正进入到圣约群体之后，他甘心乐意的接受分派给他的角色和位置，忠心持守圣约，不再像从前那样做事，对吧？这就是那有真实的生命的人，有信的人啊。所以我们说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从前这么的畸变狡诈，这么的啊说谎成性的喇合也好，畸变人也好，居然能够变成了一个有这么一种新生样式的生命，这种的改变，这种程度的大剧烈，这个意义并不比日头停住或者是死人复活要更小，这个的意义跟它旗鼓相当。这是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太阳停住， 死人复活，这是那持守圣约之人所做的，这是许多真基督徒的真实的心路历程和天路历程。当然我们说这五个进这种改变唯独的是出于天父的拣选，神子的代赎，圣灵的重生，是上帝独自做成的救恩。而在他那一面，这个守约的保障是无比安稳的，所以我们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遵守着圣约，并且在这圣约当中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要说第三点，这个要义，持守圣约大于一切。圣徒要持守圣约，这件事情大于一切，比如大于民意。你注意，从起初以色列人就怨恨基遍人，抱怨为什么骗人，但是被人恨也要守约，不被人接纳也要守约，甚至人家不让你守约也要守约，这就叫做守约大于一切。第二，这个守约也大于王权。扫罗根据圣经的记载，多处的经文显示好像扫罗家和归化来的基遍人好像是邻居啊，列举那些地主的所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总是放在一起说，好像是邻居一样，比如带上九章的35到39节。不知道是不是就因为这个缘故产生了许多的矛盾，或者说这个扫罗的执念是不是就是基遍人骗人了，光让他们做苦工，这不解恨。也可能这个外来的归化的基遍人妨碍到了扫罗家甚至是便雅悯支派的某些利益，挤占了公共资源，有可能哈。无论什么缘故吧，总之他国仇家恨交织，这扫罗王就咱也不知道这叫公报私仇还是私报公仇，反正他杀了一些基遍人，他罔顾了约书亚跟基遍人立的约，杀了基遍人，欠下血债，最终是祸及子孙，自己的七位后裔被杀，也有许多无辜的以色列人在饥荒中被饿死呀，是吧？所以大于王的命令，王的权柄，守约就这么重要。第三，我们想说的是，无论对基遍人而言，还是对基督徒而言，持守圣约的重要性更应该远大于你的主观感受。无论基遍人还是圣约子民，我深信你都在你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者是不同的境遇当中感觉到被束缚，不自由，感觉太累太苦。我们从前都是基遍大城的勇士，现在天天劈柴挑水，对吗？感觉到没有盼望，太无聊，感觉不到被爱被接纳呀，这以色列人对我也不好呀。你说会不会你也有这种感受呀？你有的基遍人也有过，是吗？你想被人那么歧视嘲讽，那么好受的吗？天天劈柴挑水，那么轻松的吗？那大主日的不去钓鱼，不去晒太阳喝啤酒，在这敬拜，在这唱诗，这么有趣的吗？去奉献去牺牲，真的那么容易的吗？可是基遍人靠着主，不去依从自己的感受，只来顺服自神的话语和圣约，最终将以色列人起初的那种白眼相待，最后变成叫青眼有加，是吧？真的接纳他为兄弟了。所以从另一面以色列的角度也是如此的，哎呀，被人欺骗这个感受并不好，但是当敌人来攻击基遍人的时候，盟约中我的义务就是要去出兵保护的，是不是？那么就去保护，不管自己的感受。而上帝非常清楚地说，你去大大的得胜，我不让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逃跑， 上帝也非常的认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守这约的行为，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这守约大于你的感受，甚至我要说守约大于事实。可能有人会像扫罗王一样扭不过来一些弯儿，他会想，反复想，这欺骗人难道不就是骗子吗？难道欺骗所立的约也是圣约吗？难道不应该宣布这个约无效吗？这程序不合法呀，不应该严惩骗子吗？他们拿那个干的饼发霉的饼，这不是铁证一般的证明他骗人的事实吗？是事实，但是守约的重要大于事实的真相，这就是神的心意，守约要大于事实，因为这个约是奉神的名立的。请问基督徒们啊，我请问，难道你信主的时候，你的动机就完全纯良吗？那么的纯粹吗？难道你不是因为想白拿一本免费的圣经的吗？比如我就是。难道你不是因为想学外语吗？难道你不是因为初来乍到，到了这外国，教会能给人，给你这人生地不熟的你一些帮助吗？难道甚至是因为你喜欢的那位小姐姐，因为她去教会吗？你为了追人家跟着去的，你真的那么纯良吗？那你为什么要埋着欺骗人？欺骗人只不过是想要和平而已，想要不被杀而已，虽然他的做法错了，他想要一种安全，你不想要安全吗？是吧？或者你工作，你找工作，你工作的动机就完全的纯粹啊，你真的是为了回应天职的呼召吗？你真的读过并且愿意践行比如工作的意义吗？你是非要硬着景象耿个脖说我就是，我的工作就是回应天职的，有的时候你还不如一些外邦人，一些零零后那么坦诚的，人家外邦人说我上班就是为了赚钱，哎，你别跟我谈理想，因为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是吧？你都不如人家老实啊，你上班是不是就为了赚钱？甚至说你结婚，你结婚的目的就完全符合圣经吗？请问你是为了爱你的妻子，彰显基督对教会的爱所以娶妻的吗？还是说你只不过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找个生育的工具人，同时还能合法来解决你生理需求的一个配偶？同样，姊妹，你嫁给一个人，你是为了彰显基督的教会是怎么顺服主的吗？还是你只不过想安顿下来，想找了个人形 ATM 提款机，或者说想不再被父母逼婚，不再被你的同龄人嘲笑，或者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无论你是什么，你真的是那么的纯粹吗？甚至当我们当中的有些人起来服侍主，呼召啊，服侍的呼召，你的服侍的呼召完全的属灵吗？你确定你不是为了服侍杜甫的吗？不是为了得人的荣耀的吗？不是因为在社会上混不下去了所以来混教会的吗？甚至有没有可能你是被人起哄给你架上去下不来了，没有人，都在这起哄让你当传道人当牧师，你就上来了，结果后来自己发现他不喜欢圣经，也不喜欢服侍啊，结果呢锄地无力还俗怕羞的下不来了，是吧？所以可是即便以上所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的时间的事实，上帝不也没有审判你吗？不就是在这种前提下继续来建立你建造你吗？即便你像欺骗人一样的欺哄了主，主也在依然持守圣约，该出兵就出兵嘛，对不对？打仗就会死人的，是吧？ 一样保护你的。当然哈，他要是真的爱你，上帝也一样会在这无论你服侍的这种约，或者你工作的约，或者你婚姻的约，或者你与神立的约，在这些约当中，上帝要真的是爱你，他一定会不断的熬炼你，建造你，教导你，带领你的，让你从那种违心的持守圣约，最终会变成甘心持守圣约，就像即便人曾经经历的那样。因为这样的持守，起初你看不到盼望，后来上帝的圣灵会让你看到那种盼望，这种盼望就是无人能够毁坏圣徒。武王来攻击，上帝就知道这一场的战役的重要性超过一切，这是第一场的正面冲突大战，对吧？居然是迦南人主动来进攻以色列人，而且是因着有一支迦南人投降到以色列这里，如果连这一支都保护不住，是不是其他人再也不敢去跟以色列人和谈了，对吧？以色列人的这个威望这种就完全丢掉了，这场战争就这么重要。所以上帝也差派他的仆人，他的子民持守着约，勇敢的出击，击退了这敌人的进攻，甚至因为自己人少，对方武王联军人多，杀都杀不过来。我们晚上在吉大踢球，常常是没有了灯，没有照明，现在追杀敌人，天太暗了就追不上了，于是约出来的祈求是这个大灯故意是开着，对不对？太阳就停在空中，不急速下落，一日之久，直到将敌人杀尽。这是立威之战，这是扬名之战，这是迦南第一场大战。他居然敢来想要试图毁坏圣徒，上帝就会出手严惩。另一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扫罗王毁约，杀害了一些畸变人，杀害了一些畸变人，那么他就付上了这个代价啊，他的子孙七人被挂起来到木头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约毁约的代价再次以一种像十字架的预表一样的血淋淋的呈现在你眼前啊。当我们今天的第十章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击败武王凯旋回营到吉甲安营的时候，经上记着说，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这个话有人说是翻译成没有人再敢抱怨以色列人，也有一定的翻译是说以色列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抱怨了。无论哪个意思都非常好。比如曾经以色列人会抱怨，哎，怎么就是骗我就进来了，怎么怎么样，结果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日头停在空中是吧，一天之久，上帝的参与，上帝要人持守这个圣约，坚决保护畸变人的心意，是不是清楚显明了？以色列人再没有人饶舌，没有人抱怨了。那么外邦人这些迦南人，武王这么强大的联军都被击败了，更没有人再敢去攻击抱怨以色列人了，因为这个神迹就放在那里，就这么清楚立威啊。从此人们就从更高的一个角度，更高的维度见证了上帝的作为，明白了上帝的意思，经历了这最伟大的胜利，最惊人的奇迹。从此他不会再盯着畸变人曾经的一些动机，一些个问题不放，就像上帝没有盯着我们在那些立约之前进入到神家之前的一些事情不放一样。而且从此知道，我们说没有人能够枉害圣徒，枉害就是像扫罗这样的一种被约式的杀害，这种伤害必付代价，付了七倍是吧，大家付了七倍的代价。第二，我们也可以说无人再能够诬告圣徒，再去拿你的这些，你即便是骗人了，再有人拿这个说事儿，这就叫控告了，因为神都赦免的，你不赦免吗？就像经文中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你非定他有罪，神说他称义就是无罪的意思，对吧？ 你要跟神来对峙吗？这样的工作出自谁？这种控告诬告的工作出自谁？出自魔鬼。启示中提到，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第三，我说无人能在定罪圣徒，因为有逃城的护佑。什么意思呢？到了约书亚记的后边的部分，开始分地图的时候，你发现你仔细读，以色列人把希伯伦，刚才说那是加勒的城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属城的郊野。看啊，祭司亚伦的子孙不但是利未人的属地之一，而且是祭司这个支派的，而且是做逃城的，是吧？包括什么？就包括到21章17节，又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遍和属城的郊野，加巴和属城的郊野。基遍城首先它属于便雅悯支派，而且现在被划成了逃城，对吧？被划成了逃城，你可以看到这多重护佑的意思啊。逃城是什么意思呢？逃城的法则是什么呢？逃城的法则是误杀人的人是不是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啊？没有人可以动你吧，你在一种圣约的保护之下吧，但是这个保护有一个有效期，记得吗？直到这个大祭司死的时候，大祭司一死，你这个就算失效哈。大祭司只要活着，没有人可以动你，大祭司不死你就不死，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个预表，虽然亚伦和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后代很多的大祭司，可是他们都会死，只要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的都会死，而且也都有罪，都得先为自己的罪在每年赎罪日献祭的。可是只有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主耶稣，他是永远不死。我们的大祭司永远不死，我们这些畸变人逃到了他的逃城中，就永远被保护，就是这个意思啊。像希伯来书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此阻隔不能长久，这说的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嘛，是吧？这位主耶稣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只因他自己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如果因着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即便人得了祝福算为逃城，那我们因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我们基督徒就会得着更大的祝福。这个真约书亚既是永远不会再死，我们就永远不会再死，我们就会在他的城中终究得着这永恒的保障。这就是我们持守圣约的盼望，上帝那方一定持守圣约，圣灵复活重生之人能够开始持守圣约。你要明白持守圣约这件事大于一切，甚至大于你所认为的什么客观事实标准。在上帝这里这些都可以被重写的，都被更新的，被圣化的。而在这持守的过程中，不是咬牙切齿，是满有盼望，有现世报也有永恒报。现实当中来真正来诬告伤害圣徒的都会有惩罚，在永恒中，我们在他永恒逃城中，我们被这真的约书亚、真的大祭司、真的大君王护卫，永不再死。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怜悯我们，我们自己从前不认识你的时候都是活在过犯罪恶中，没有例外，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敢于说我们口结心清来到你眼前的时候为着荣耀你，为着追求真理， 我们常常都是被自己各样的罪裹挟，我们痛苦不堪，我们才呼求。我们被人所带到你的圣约当中，我们起初觉得厌烦、抵挡、无聊，甚至是觉得痛苦。但是主啊，你却使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来真正这实心变为了肉心，能够回转过来、活过来，能够来真正的来品尝你话语的甘甜，经历你奇妙的恩典。就像是畸变人，我们也能够来愿意像这畸变人一样，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看似不好的起点开始，却渐渐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智来爱你、荣耀你，也爱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约共同体的肢体。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这样的对圣约的渴慕和持守，能够被这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亲自的护佑、引导、圣化。愿你使我们都这些圣约子民都成为真实的乐意持守圣约的人。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